弟兄姊妹说春节快乐。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彼得前书第四章。那使徒彼得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逼迫兴起，所以基督徒呢处在百般的试炼中，而且被人诬告是作恶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那当受苦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交给信实的造化之主。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基督徒跟罗马政府关系还好，使徒行传你也看见他记载，这个罗马官府军人或地方的人，他们对深受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攻击的保罗伸援手。而英国的历史学家吉鹏他曾经这样写过，他说这个外邦官府的裁判所对被攻击的犹太会堂经常会加以护卫。那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罗马政府在早期他分不清楚犹太教徒跟基督徒之间的区别。那么在罗马帝国的疆土里头，犹太教被公认为是合法的宗教，所以犹太人他们可以自由的敬拜上帝。那犹太人也曾试图跟罗马官府人员指出他们跟基督徒的分别，就像他们在哥林多也曾这样做，可是罗马的官员一直以为基督教不过是犹太教的分支，所以他没有对基督徒加以任何的迫害。可是当这个尼罗王当政的时候，情形就改变了。在主后64年7月19日，罗马发生大火，终于被控制住，但是那个死灰又复燃，火势更猛，不可收拾。那全城的市民都知道尼罗应该对这场大火负全责，因为这个尼罗皇帝他对那种华丽的屋宇有一种特别的喜好，所以人们相信这个是他想要重建罗马城的一个手法。那罗马城正在被火焚烧烈焰冲天的时候，尼罗本人他在一个叫米仙纳的城楼上观火自娱。而且根据传说，那个救火的人呢，他去救火，可是反而遭到别人刻意拦阻。还有呢，有的人把已经浇熄的火再重新点燃，所以在罗马城的古迹祖宗神龛完全被这场大火吞食，很多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所以他们处在绝望死寂当中，很多人的财物都丧失了，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百姓的愤怒真的是到了极点。尼罗王为了解除人们对他的怀疑，他就把责任都推到基督徒身上，让基督徒做代罪羔羊。那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成为这种诿过的对象？尼罗皇帝怎么有可能这样只手遮天，把这个火烧罗马城的罪行嫁祸给基督徒呢？因为在这之前，基督徒已经是被毁谤诬告的牺牲者了。首先呢，在这个普罗大众的眼中，基督徒跟犹太人实在没有分别。当时有那种反犹的情绪高涨，那如果罗马暴民认为说，哎，犹太人是某一种罪行的主谋，基督徒就很自然会被牵连进去。而且呢，异教徒认为，像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波饼领圣餐的聚会，他们觉得这个聚会是一个很神秘性的聚会，在当时只有教会的会友可以参加的，出席参加。然后他们仪式的过程当然像我们一样也会诵读有关的经文。你知道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这个吃饼喝葡萄汁其实代表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享受主的救恩，对不对？那异教徒就说他们是在吃某个人的身体，喝某个人的血。所以这种谣传说基督徒会食人肉啖人血的谣言就一传十十传百，不久就有人呢散播基督徒杀了异教徒也杀了婴孩吃他们的肉的谣言。还有 古代那些教会，他们在聚会不只是圣餐的聚会，他聚会也一样，基督徒会彼此亲嘴问安，然后又守这个爱宴。不久谣言就四起说 基督徒的聚会是在那里发泄色欲、尽情放纵的时刻。还有呢，基督徒也被冠以破坏家庭关系的罪名，因为当一个家庭的成员有一个人信了耶稣，而另外一方不相信，这个家庭就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所以这种信仰就会变成被人家认为是造成家庭分裂，所以呢，这种破坏家庭关系的宗教注定是不受欢迎的。再加上基督徒深信，而且公开表示说世界会有末日来到，到时候这个有物质的世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火焚烧。那既然基督徒认为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那么你把火用来烧罗马城的罪过推诿给这些有这样的论调的基督徒，就变成很顺理成章的事。所以残酷的逼迫行动就开始了，不单用那些合法的当时有的刑具来执行，更有大批的基督徒受尽凌迟酷刑而死，或是被火烧死。女罗皇帝非常过分，她把基督徒绑在木柱上点火燃烧，当作她的御花园的照明灯，或者呢，把基督徒用兽皮包裹然后缝起来，让他看起来像一只野兽，任由饥饿凶狠的狼犬撕咬，流血致死。那这场逼迫起初是限于罗马城，可是逼迫一旦开始，就好像传染病一样到处蔓延。结果呢，到处基督徒都成为被暴徒攻击的现象。从此有基督徒一直活在逼迫之中。罗马帝国中大小城市中的暴民，他们道听途说罗马城发生的事，还有呢，对基督徒不利的谣言呢，一直传来，就激起暴民那种好勇斗狠、不见血不罢休的残暴性情。还有一些总督们为了讨好暴民，满足他们的凶残，基督徒就无情的被逼害、被摧残。就是在这种背景底下，彼得勉励基督徒一定要有受苦的心志。彼得勉励基督徒要有受苦的心志。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六节。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借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有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好，你看主耶稣基督自己也在肉身受苦，对不对？他在上十字架之前那样子被侮辱，被吐唾沫，被鬼子鞭打他，接下来又用那种很可怕的蝎子鞭打他的背。接下来你看见他在十字架上那样流血，接受最残酷的刑罚。有些人认为主耶稣是心脏破裂而死，所以你后来插他的肋旁有血跟水是分开的。也有好些传说告诉我们，那些跟随主的使徒们、门徒们，他们也一样受苦，他们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甘心顺从神的旨意。例如彼得，他也为主受苦，倒钉十字架。你知道，从一个安皮阿这个地方，在通往罗马的路上，有一座教堂叫做“主啊，你要往哪里去？”据说这个地方就是彼得遇见主的地方。当基督教初期受到大逼迫的时候，罗马的基督徒一直劝彼得赶快暂时逃离， 彼得他一开始不愿意离弃羊群独自逃命，可是后来情形实在很恶劣，没办法再拖延，他就在清晨顺着那条大路逃走。不一会儿突然明光高照，彼得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主，就向罗马走来。彼得就问主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耶稣基督面带愁容地说，因为你离弃我的羊群，我要再去罗马钉十字架。彼得一听立刻转回罗马，不久就被捕了。人家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要求倒钉，因为他说我实在不配跟主耶稣同样的钉法。时间大概是在尼禄王54年。还有使徒安德烈，他在亚细亚许多国家传福音，当他走到伊地沙，受到巡抚伊奇士的恫吓，不准他破除迷信，而他不被威胁，他继续的传福音，以致他被判死刑，挂在十字架上。而在十字架上，他公开告诉人家，如果我怕钉十字架，就不会传扬十字架的光荣。他热恋十字架，渴望拥抱十字架。人们是用绳索把他绑在十字架上，没有用钉子钉，意思是要延长他的痛苦。他留在十字架上有2天之久，他就在十字架上不断的教训百姓。你看他是这样子有受苦的心志。还有使徒雅各是12使徒当中最先殉道的一位。当他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的镇静无畏感动了诬告他的人，反而是这个人归服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越发触怒当局，下令干脆把他们两个人同时处死，他们两个人都被斩首。还有这个使徒约翰，就是在罗马皇帝窦米先的时候下令逮捕他，把他解送罗马。一开始呢，想要把他投在油锅里炸死，像炸油条一样，可是神很奇妙保守他的性命，所以后来他是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他在那里领受圣灵的感动，写了启示录。后来窦米先皇帝驾崩，他就返回以弗所，写了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据说他年迈体衰的时候，他已经走不动了，人家抬着他坐着轿子去聚会，他常常这样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被主接去。还有这个使徒腓力，他先在上亚西亚工作，后来他去弗吕家，一直传福音到西利波里。他看见居民迷信偶像，甚至他们最喜欢跪拜一条巨蛇，他设法把那一条巨蛇致死，引导许多人归向耶稣，结果触怒长官，被捕下监，被拷打之后钉十字架，时间大约是主后52年。还有那个使徒巴多罗买，他把马太福音翻译成印度文，亲自在印度传道。最后那些拜偶像的人抗拒他的教训，重重拷打他，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他们还把他斩首。还有那个使徒多马，也就是地图马，希腊名字是地图马，他也曾经到那个帕西亚还有印度传道，可是那些异教祭司嫉妒他，然后用矛刺死他。还有许多的使徒门徒，他们都被残酷的虐待致死。所以历世历代的圣徒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在肉身受死。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那些苦待基督徒的人，有一天他们站在审判台前，要为着他们所说的一切话，他们那样侮辱基督徒的话，他们所做的事情那样凌虐基督徒，这一切都要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的。所以说我们当中有人你正在受苦，特别受到别人言语的凌辱，或是他们给你做了一些事情很不公平，你好像觉得你很可怜，我告诉你，那些人比你更可怜，因为他们就站在地狱的边缘上，他们每骂你一句就更靠近地狱的边缘，他们每做一件事情已经快要下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要将为主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 我们宁可受苦，绝不要犯罪得罪神。我们宁可受苦，绝不要随从人的情欲，再苦也要顺从神的旨意。这样的基督徒他就与罪断绝了，可以全然成圣。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讲，他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你敬畏神，谨守诫命，这个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人在世上怎么样生活，有一天都会在那将要审判活人的死人的主面前交账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上一次我们看到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提到，主耶稣他曾下到阴间，他传福音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所以人人都有机会听见福音，接受福音，可以活在上帝的灵里。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六节提到，已死的人他们的肉体会按着人受审判，但他们的灵性却靠上帝活着。所以呢，我们活在地上每一天早上，我们都先来寻求神，重新被圣灵充满，然后从早到晚我们学习跟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如果你有方言，你可以在里面默默的说方言，这也是跟神保持不间断相交的一种方式。我们要体贴圣灵，顺服圣灵，那圣灵充满呢，就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活在神的同在中，也要活在神的旨意中。你知道每一天花时间亲近神，或者每一天每一次聚会，我们就是这样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全人全身被神的灵充满，就是神借着圣灵把我们安置在神的同在中，然后一整天我们学习顺服神的旨意，学习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常常提醒大家遵守一些跟生活中有关系的命令，常常喜乐，不发怨言，凡事谢恩。遵守这些很简单的命令，我们就可以保持神的同在，可以活在神的同在中。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主再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近。每一天我们要谨慎自守，谨言慎行。如果这个时候主耶稣忽然回来，你不敢说的话，你最好不要说。如果这个时候主耶稣回来，正看到你在做一件事，你知道这件事情不会被主夸赞，那你最好不要做。谨言慎行，保守自己活在神的同在中，跟神的旨意中，要过一种警醒祷告的生活。警醒祷告里面不住的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乔治穆勒是一个以信心祷告闻名的牧师，他曾经提到他偶然遇见了一位宣教士。这个宣教士特别关心自己六个儿子的得救，已经为他们祷告多年，可是没有看到任何改变，所以他就问穆勒怎么办。穆勒跟他说，你就是继续祷告，继续为你的儿子们祷告，而且你要期待祷告能够得到回应，这样你要赞美神。 六年之后，他要遇到这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呢，就跟穆勒讲，在他们见面之后，初次就是那一次见面之后，他警醒的为儿子们祷告。结果两个月之后，五个儿子在八天内相继接受了耶稣。所以他现在正警醒的为第六个儿子祷告，他相信会有奇妙的事发生。所以我们就需要这样警醒祷告，而且是恒切祷告，恒切祷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祷告需要等待很多年才会得到回应。穆勒在另一个场合也透露说，他每天都在为两个人祷告，已经祷告了52年。这两个人是穆勒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好朋友的两个儿子。他祷告了52年，他们都没有改变，可是穆勒相信他们会的。就在穆勒去世后不久，这两个人真的都悔改信主了。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漫长的等待，那个祷告好像迟迟未蒙垂听，这样很容易让人失去警醒祷告的心，因为人已经失去信心了，就会失去警醒祷告的心。但是主耶稣快要回来，耶稣快要回来，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是什么时候回来。那预备主再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每一天警醒祷告，天天警醒祷告。你要假设，也许今天主就会回来。而且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上帝竟然爱我们，上帝的爱借着耶稣的宝血遮掩了我们许多的罪。那我们要常常求上帝的爱充满我们，浇灌我们，使我们也能够用上帝的爱去爱别人，去扶持别人，而且为人祷告，不要计较别人的罪跟过错，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有一个王子妹，有一天她提早去教会帮忙，要安排一个活动。结果她就看见在教堂的另一端，那个小陈姊妹站在那里哭。那这个小陈姊妹曾经对这个王子妹很不友善，而且还散播跟王子妹有关的流言蜚语。所以王子妹就雇用吸尘器的声音很大声遮盖她的啜泣声。她心想，我何必去关心一个不喜欢我的人，管他哭什么。而就在那里打扫的时候，圣灵就提醒他，上帝一直饶恕你许多的过犯，所以你也应当饶恕他。所以王子妹就把吸尘器关掉，前去关心他，才知道这个小陈姊妹的襁褓中的女儿已经住院生病了好几个月。王子妹就知道她的痛苦，就跟她一起流泪，互相拥抱，而且为她的女儿祷告。所以就在那一天，他们彼此间的歧义就弥平了，现在他们成了好朋友。所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有几位宣教士，他们在泰国南部的三个城市设立基金会，他们用这样的名义留在泰国宣教。他们虽然不主动谈论耶稣，可是他们的生命活出耶稣的爱。他们会免费教人英语或是教中文，他们也主动去捡垃圾，做家庭探访，协助妇女创业，甚至帮忙油漆清真寺。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改变当地的回教徒对基督徒的信仰的印象。他们在那里用爱服侍当地人，总是会有人很好奇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就回答说，因为耶稣爱我们，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因为施比受更有福，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做。所以万物的结局尽了，主耶稣快要回来结束这个世代，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彼得这里也提到要互相款待，对不对？ 互相款待，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不要发怨言。有的时候圣徒需要去外地工作或服事，也许刚好被安排住在某一个人的家里，我们不要埋怨对方招待不周，也不要抱怨别人不大力支持，我们要全心仰赖主，就是跟别人分享主的恩典跟恩赐。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有的人他就是有烹饪的恩赐，对不对？所以他就常用美食去款待别人，服侍别人。有的人有讲道的恩赐，他就按着神的圣言来讲神的道，用神话语的灵粮供应别人，服侍别人。还有的人他们有怜悯的心，有那种安慰人的恩赐，他们就顺着心中圣灵的感动去关怀别人，安慰别人，服侍别人。还有的人他们很有那种传福音的恩赐跟火热，所以他们常常懂得抓住神给的机会去领人归主。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所以我们服侍人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依靠神所赐的力量方能成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不管神借着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都把荣耀全能归给主。有的时候神真的托付我们做一项服事，我们实在觉得自己不会做，可是如果责任已经托付我们了，我们就是存谦卑的心仰望主，存谦卑的心仰望主，哎，神就赐力量，神就行神迹。1846年6月，有个宣教士 Patton， 他跟他再婚的妻子到新赫布里地群岛，他从最小的岛屿阿尼瓦岛登陆。这个阿尼瓦岛呢，才8平方公里。他跟他的妻子一上岸，许多的土著就围过来，对他们大叫，有的人挥动着长矛，有的举着弓箭要攻击他们。而 Patton 知道，这个时候他去辩解啊、示好啊都没有用的，所以他就把他的心举起，他就在那里单单仰望主。哎，忽然他觉得主耶稣基督看到这一切，主耶稣知道这一切的，所以平安跟喜乐就像潮水一样涌进他的心，他里面确信主会保守他，直到他在此地的侍奉结束。哎，感谢神的保守，土著们停止了叫嚣，放下了长矛，而且退回森林了。所以这个 Patton 就在阿尼瓦岛住下来。后来他还知道这个岛屿只有不到400人，酋长叫 Marmobile， 是诸岛中最温和的首领。这个 Patton 就盖教堂传福音，有一些人来听福音，但是没有一个人要信耶稣。Patton 不气馁，他就继续传讲。他平安度过了几次的危险，在岛上他捕鱼，他种菜，自力更生，而且编织帽子送给土著。有一天 Patton 在传福音的时候，酋长就问他说，你说你的神全能，我说我的神全能，你能证明谁才是真正的神吗？ Patton 就问他说，那你的神有什么让你们感到不足的？这个酋长 Marmobile 说，我的神没有办法供应淡水，我们只能趁着下雨的时候接雨水来喝。Patton 听完之后，他就回去祷告神，仰望神，然后他决定要挖井，他就自制挖井的工具，在他住处的空地前一直往下挖，往下挖，每天都挖深一点。然后岛上的居民每天都来看他，而且嘲笑他说，你的神住在地底下吗？其实 Patton 他也不确定这个阿尼瓦岛到底有没有地下水，他只能一边祷告一边往下挖，如果一座井塌了，他又重新开挖这样子。1869年10月24日， Patton 挖到地下95公尺的时候，哇，居然有水涌上来了，这下子全岛轰动，居民都要来喝这个干净又清凉的地下水， 哇，那一天福音的门大开，每个人都抢着要信耶稣，抢着要受洗啊，而抢着要当第一人的当然是那个酋长 Mamobile 啊。所以若要服侍人的，要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司布真这样讲，他说耶稣会恩待他的仆人，他不是粗暴的给予，是有君尊的对待，他引领他的仆人有地上的供应跟天上永远的福乐。他说呢，我们在地上其实只品尝了天国的一小部分，你在侍奉的路上，如果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是正确的，主会供应。你遇到敌人的时候，主是你的磐石，使你高过你的仇敌。缺乏的时候，主的供应不短缺。干渴的时候，主给你涌出的活水。失败的时候，主给你得胜的信心。他说，富人的财富死的时候带不走，可是侍奉主所得着的却可以积存到永生。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天上积存的，我们还会在乎地上这些必朽坏又带不走的财富吗？他说，永远不要以为你的侍奉已经抵达最高点，基督比你以为的高点还要高。基督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基督的荣耀成为我们的荣耀，这是何等美好的侍奉！我们喜乐的侍奉会让许多人羡慕基督的丰富跟荣耀。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当然也包括姊妹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使徒彼得在先知性的眼光里，他看见基督徒是会继续遇见火炼的试验，所以他预先跟基督徒讲，你如果遇见试炼，不要以为这是出乎意料之外，好像很不平常的事，不是的。不要以为这是遭遇非常的事，是会遇见的。我们要以欢喜的态度来迎接这个火炼的试验。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也是这样跟我们讲，我们就是要抱定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心志，等候主再来。这样基督徒在主荣耀显现的时候，也要跟主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而且可以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试炼中为主站住，就可以得着主的称赞，得着荣耀跟尊贵。圣经里头大受试炼的一个人约伯，他真的是历经火炼的试验，被试验到几乎觉得他最好不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受这样的苦，对不对？可是约伯记三十五章第十节说，他使人夜间歌唱，神使人夜间歌唱。在火炼的试验的夜间，司布真说，上帝是夜间之歌的作者。 他说，我相信最美好的诗歌是出自黑夜时从上帝来的安慰，那是写诗歌的人在夜间他与主有一个更深的连结所产生的果子。夜间神所我们歌唱是不凭眼见的，你眼见的光景没有什么可喜乐的，但是你回到里面，那个赞美的音符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他说按着本性我们没有办法在夜间歌唱，无法在难过时赞美，但是呢，上帝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就提升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得自由，就会像先知哈巴谷一样在夜间歌唱。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是情况都很恶劣，然而哈巴谷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以神为乐。所以斯布真说，弟兄姐妹，当我们一无所有，上帝是我们所仅有的，当没有什么可赞美的时候，上帝是我们的唯一的喜乐。面临四维的反对，我就是走向主，身处旷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落到这里，可是我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知道我的道路。他说歌唱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力量，是上帝给我力量。他说我已经没有歌词了，是上帝给我歌词。上帝亲自用我人生的苦难谱写一首属他的歌，没有人可以帮助的时候，他来教我轻轻的吟唱。他说我常唱，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个是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的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说我在夜间所唱的是我日常所唱的歌，却有新的体会，我平日所唱的诗歌或是所分享的经文，会在这个时候提醒我，白日眷顾我的神夜间依然看顾我，无论白天或黑夜，他的爱总不改变。所以一个人他常常来靠近神，被神的大爱充满，他不会恨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他只想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一心为善、全心遵行神的旨意，把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给神。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箴言十一章三十一节说，看哪，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所以在启示里看见，每个人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对不对？那个名字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是按着生命册所记载的受审判。那个时候有的基督徒会得不着赏赐，仅仅得救，而那些不敬虔和犯罪的人，要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最后就会被扔进地狱的火湖里，这个是第二次的死，是永死。所以但愿我们不是仅仅得救而已，我们在地上好好的追求主、顺服主，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而且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甘心为主受苦。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你受辱骂不要觉得很奇怪，连主耶稣都在地上老是被受辱骂的，所以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这表示，这证明，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为做基督徒受苦，为主受苦，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反倒要因这个名归荣耀给神。有些人他们喜欢苦的巧克力，有些人喜欢甜的。古时在中美洲的玛雅人，他们喜欢把那个巧克力作为饮料，但他们用辣椒去调味，所以当然喝起来就苦苦的，他们就把这种饮料称作苦水。许多年以后，这种苦水饮料被引进西班牙， 可是西班牙人很喜欢甜的巧克力，所以他们就会去加糖啊、蜂蜜来中和那种天然的苦味。人生就像巧克力，有苦也有甜。玛雅人他们很重视苦巧克力所含的那种药性还有治疗的功效，所以人生的苦楚也有它的价值。因为常常在这种受苦的状况中，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会驱使我们更觉得需要倚靠神，否则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么多苦楚。所以诗篇119篇，诗人这样子写，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让我们欣然接受生命中的一切，不管这个滋味是甜是苦，我们都要相信神是美善的。我们可以像诗人一样宣告说：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英国籍的罗海伦医生，他在非洲刚果宣教。1968年有个辛巴叛乱，在这个辛巴叛乱期间，他被叛军俘虏，受尽毒打跟虐待，承受极大的痛苦。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问自己说：这样值得吗？这样值得吗？他开始思想跟随耶稣所需要付的代价。可是上帝对他说话，多年以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这样子讲，他说：在叛乱期间，我经历许多可怕的事，觉得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但是主对我说要改变你的想法，不是问这值得吗，而是问我配得吗，我配得吗？他总结道：是，尽管遇见苦难，但我的答案是对，他是配得的，他是配得的。虽然罗海伦医师他受尽痛苦的折磨，但是上帝的恩典就这样在他里面做工，使他认定不管遭遇什么境况，那位为他受苦致死的救主配得他全心跟随。所以罗海伦医生说他是配得的。这句话也呼应了启示录，我们看见那些围绕在耶稣宝座的呼喊道：曾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所以救主耶稣为你我承受苦难、流血舍命，他把自己全然摆上，叫我们可以白白得着永生跟盼望。所以他完全的牺牲，配得我们为他献上一切，他是配得的。所以为基督受苦，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在患难中，一个人不断的归荣耀给神，发出了赞美的祷告，圣灵就能够更新这个人，炼净这个人，然后从这个人里面可以带出神圣的性质。这个人被更新变化，就被带进神的里面，可以真实的与神联合。17世纪法国的这个劳伦斯弟兄，他这样写，他说：我们若知道上帝有多么爱我们，就会随时准备好接受他所赐的甜蜜与苦楚。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处于甜蜜的顺境，或是火炼试验的苦楚，我们专注于神，我们的目标没有改变，继续追求神自己，继续追求圣灵充满，要让神荣耀的灵天天充满我们，占有我们，掌管我们。环境不容易的时候，你更要求主用喜乐的灵来充满你。你跟主说：主耶稣，我环境很不容易，所以今天你要用你的喜乐油特别膏抹我，用喜乐油大大充满我，使我成为聪明的童女，身上储备够多圣灵的膏油，这样天上新郎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迎接主。主要给你的祝福尚未了，因为他有无限量的圣灵要来充满你、浇灌你，他有测不透的丰富要充满你、要浇灌你。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颂赞诗选248首，颂赞诗选248首，我们诗本只有两节，我们给它加了一节，这样我们想到祝福的时候，不是只想到神要给我们什么，也想到神要怎么制作我们，装备我们。我们如果你没有急着回去的话，我们唱完诗歌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你这首诗歌每一节唱两遍啊。他的主不上微调赞美，他的主不上微调赞美，此刻正在吃下祝福，我的梦被人浪漫一大地，主不上微调赞美，我当时出生他祝福，却无法完全明白为何不如此风度上去，让树在天上中心以及地上的沙尘，他的主不上赞美主，他的主不上微笑赞美主，他的主不上微笑赞美主，此刻正在吃下祝福，我的不被人乱来的，他的主不上微笑赞美主。
请起立来唱，
我尝试但他祝福，却无法完全明白为何如此丰富伤心，我们心中的秘密地上的沙尘，他祝福然更丰盛赞美主，他的祝福三位要赞美主，他的祝福三位要赞美主，此刻正在吃下祝福，我弥补被人浪漫一大地，祝福上微妙赞美主，我一生一世你有恩，每一次爱随着我，我能不一样恢复你量，日复一日我需要你，不被满意又满意，大地祝福上微妙赞美主，大地祝福上微妙赞美主，他的祝福赞美了赞美主，此刻正在吃下祝福，我的不被人冷漫一大地，祝福赞美了赞美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每一次爱随着我，我软弱必得恢复力量，日复一日我希望你不被满意又满意，他的祝福赞美了赞美主，
哈利路亚，
他的祝福三位要赞美主，此刻正在吃下祝福，我的不被人满满意，他的祝福三位要赞美主，我心所爱快在临，不是体会即将满期，请将你的空气里带来，他要用他高有红红无意期待他祝福，他的祝福三位要赞美主，他的祝福三位要赞美主，他的祝福三位要赞美主，此刻正在吃下祝福，我弥补被人浪漫的，他的祝福三位要赞美主，
请坐，
我心所爱快在你不知体会即将满期，请要用他高有福，一起带他祝福，他的祝福三位要赞美主，他的祝福三位要赞美主，